弟兄姐妹平安，听得到我声音吗？可以哈，麦克风有，听不到，有人说听不到 ，OK， 可能要再大一点点 ，OK。你们读完这段经文以后有甚惧怕吗？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究竟要奉献多少？请问你的答案是什么？你的答案是什么？究竟要奉献多少 ？OK。十一奉献还有没有不晓得有没有心里想，牧师选的这段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没有奉献所有变卖田地的钱财就当场死亡的经文来讲奉献要有多少，其心可疑啊，该不会是要我们奉献所有吧OK， 我相信我们在座有不少弟兄姐妹针对这个问题究竟要奉献多少的答案呢，就会是收入的十分之一偶尔会有弟兄姐妹问我牧师，那请问十一奉献呢是税前收入算还是税后收入算或者是呢我现在每个月都是领退休金那但是我的退休金在之前以前存之前我都已经十分之一奉献过啦，那现在还需要十分之一奉献吗？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好笑就说哎呀，你需要跟上帝这么计较吗？但是其实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而且会问这样问题的弟兄姐妹呢是很认真的想要实际奉献，对不对？所以才会问嘛如果不认真呢问都不问，那反正这个事跟我无关所以会问的人基本上我都是非常尊重的不是这么问这些我会说哎呀，你们跟上帝这么计较，不是，是他真的认真想要实行所以今天我要会带大家比较细的看圣经里面对十一奉献的教导，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大家预备好心我们会看整个这个圣经里面对十一奉献的教导，然后会从我会从奉献上面的错误、奉献的意义，还有奉献的祝福这个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就是最后呢，每一个人能够对究竟要奉献多少这个问题有一个清楚的答案。或者呢至少是你有考量的一个依据，考量的脉络那我们要一起来祷告，请同工帮我上面的灯亮一点，我有点太暗看不到我的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求你今天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释放的工作，做祝福的工作，让我们面对奉献的议题我们里面欢喜快乐。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K， 我们先来看奉献的错误在奉献上面会有两种错误一种呢是不奉献的错误另外一种是呢虽然奉献可是心态上错误这个马拉基书七章马拉基书没有七章马拉基书三章七到十二节讲出这个不奉献的错误找到了呢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念请同工帮我把这个上面的灯开不是那个，这个上面灯照下来开大一点，谢谢。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预备，请。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当纳的不纳，当献的不献，是偷抢夺上帝的东西这个是不奉献的错误，这个是转离上帝的表现，这个是把自己放在咒诅的状况底下这是不奉献的错误。但是还有另外一种错误，就是虽然奉献，而且奉献的数字可能还不少，却被神视为犯罪在阿摩斯书第四章那里，我读给大家听，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恶，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先知阿摩斯的信息。在阿摩斯的时代哦，北国耶罗波安二世在位，那个时候其实国家是非常的强盛的，经济非常的强盛，然后军事非常的强盛。在那个时候其实整个以色列的社会其实已经有一种资本主义的雏形，可是呢也就造成这个贫富差距非常的悬殊，这个社会充满了不公不义的事情。所以虽然他们的宗教仪式是非常的盛大非常的壮丽，而且他们的奉献又超过律法的要求非常多，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律法怎么要求，但是虽然他们是这样，好像外表看起来非常的敬虔，可是内心是没有转向神的。所以神说任凭你们去实际奉献，那是你们自己喜欢的，我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任凭你们，你们去伯特利就他们就去献祭，任凭你们去犯罪，任凭你们去献上你们的祭物，我都不喜欢。 OK，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好像外表上都有奉献，奉献可能比律法要求还要多，可是内心没有真正的归向神，所以那些崇拜的仪式，那些献祭的仪式就变成都只是外表形式上的，都是想要讨人的喜欢的。所以经文说什么呢？经文说啊，你们去报告给众人吧，你们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看大家看看看，我献上十分之一之外，我又献上感谢祭，我又献上甘心祭，给人看的。那先知阿摩斯说，这些献祭实际上是得罪神的，是加增罪过的，不但不蒙神的喜悦，反而遭受咒诅，反而导致缺乏。因为百姓的心并没有真正归向神，他们只是敷衍神说，我们已经做了该做的事了，我们已经做了该做的奉献，我们已经尽了我们该尽的责任，其他部分神你就别管我们了。他们在圣殿里面献上十分之一，他们回到家里面去欺压他们的员工，去欺压他们的仆人，去欺压穷人。神说呢，我不喜悦你们这些献祭，这是有奉献但神不喜悦。我们今天读到的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对夫妻也是一样。其实你想想看哦，就算他们自己保留一部分卖土地的钱，奉献出来的金额应该也不小，对不对？弟兄姐妹，你们哪一个人卖了你的房子，然后你只私下留下一些，其他都奉献？所以你懂我意思？所以他们按照金额其实也不小，而且远远超过律法的要求。好，田地，所以经文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做主吗？卖了呢，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从这段经文你看到，其实初代教会并没有规定所有的人需要把所有的田地都卖了充公，没有这样规定的。但是这对夫妻的问题是，问题是他们说谎，问题是他们没有奉献全部，却宣称奉献全部。所以这个经文说，他们卖了田产，把价银私下留下几分。我故意把那个留下那个字哦，把它弄成黄色的，因为路加是刻意选用这个特别的动词，这个动词的意思是盗用，是偷窃。这个动词呢，与旧约亚干他的行为用的是同一个字，记得亚干吗？他们攻破了耶利哥城，神说这所有的东西你们都不可以夺，全部都要献给神，但亚干就私下拿了一些藏在自己的帐篷里，就同一个字，亚干拿了那个跟他这个私下留下这个，就同一个动词。好，就是呢他们偷了一些，但是我们为什么又说价银是他们自己做主，但是又说他们偷了价银？那个关键就是因为他们的宣称跟他们的实际不同，他们里面没有那个诚实的心，他们的心态，他们的动机是想要沽名钓誉，想要从人那边得到称赞，想要别人看看说，你看我们多么愿意奉献，你看我们多么热心，你看我们多么爱主。他们的奉献在数字上算是多的，但是在心态上呢却是错误的。所以彼得说他们是欺哄神，彼得说他们是欺哄圣灵，彼得说他们夫妻同心试探主的灵，他们亵渎了上帝的圣洁，结果双双的扑倒在地断了气。以上这三个奉献上面错误的例子，不管他是不奉献还是奉献的超过的要求，都是奉献上的错误。你发现那个关键都在于他的内心，不管是奉献，刚刚我们主席说究竟要奉献多还是奉献少，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你不管你奉献多或是你奉献少，但是如果你的内心 偏离神、远离神，那个奉献都是一个错误的奉献，因为没有真正的转向神，没有敬畏神的心。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那怎么样就是一个敬畏神的奉献，那个我们就要掌握那个奉献的意义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思考奉献的意义。好，奉献的意义呢，我们就会看很多很多的旧约的经文，大家希望你们心里有预备，我们会看得比较快，然后希望大家跟得上。首先，奉献是感恩的敬拜。那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这个整个民族的历史的旅程的开始和整个过程，他们基本上就是做外人以及寄居者，记得吗？亚伯拉罕被呼召出来到了迦南地，他就是一个外人，他就是一个寄居者，他没有土地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然后后来他们又去到埃及做奴隶，他们一直都没有土地，他们一直都是寄居的，他们一直都是外人啊。哦，好像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也有点像外人，对不对？不是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土地，所以他们整个民族是这样子。一直到约书亚把带领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后，然后他们才得到了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地，然后他们才就进入了这个农业以及畜牧业并存的一个社会的形态。而他们能够得到这片应许地，而且在这个应许地上面好像繁荣昌盛，完全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什么好。所以经文说呢，他们能够得到这块地，不是因为他们人多，耶和华爱你们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人多，是因为你们怎么样，你们在万民中人数是最少的，而且呢，因为耶和华爱你们，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所以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埃及，脱离那个埃及法老王的手。所以他们能够得到地，不是因为他们人多，也不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所以申命记说呢，你得了很多货财，你不能够，你心里不要说，哎呀，这个货财是我的力量，是我聪明，是我能力，是我精明干练。不，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为什么呢？因为得货财的能力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以色列百姓可以得到地，不是因为人多，也不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并且更不是因为他们道德高尚。圣经说呢，你们得地去得地为业，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是因为原来这些地上的国民他们的恶，又因为耶和华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明白，他们得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完全是因为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赐福。所以当他们来到上帝面前奉献他们这个土地的出产的时候，他们的奉献就是一种感恩的回应，也是一种敬拜，是宣告上帝的信实。当他们奉献的时候，他们不光是因为说，哎呀，上帝在自然界当中赐下了丰富跟良善，更是基于他们看见上帝掌握历史的信实跟全能，上帝实现了他要赐下土地的应许，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他们才可以得到这块地。所以当他们这个透过这块地得到产出的时候，他们来献上的时候，他们是一个感恩的敬拜，他们说，主若不是你，我们怎么可能有这一些呢？感恩的敬拜。所以在申命记26:5-10，那个是他们当地的农人、农夫啊，以色列人就是在那边是务农的，是农人奉献的时候一段信仰的告白。大家仔细看这段经文，当他们来奉献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摩西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指的雅各，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工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 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所以奉献的意义是什么？奉献就是带着敬畏神的心说，主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赏赐，这一些收成都是你的赏赐，所以我用这些收成来向你献上我的感谢，向你献上我的敬拜。所以每一次奉献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奉献是一个感恩的敬拜，这是第一个奉献的意义。第二个奉献的意义是呢，奉献是承认上帝的主权。我们刚刚说一方面土地是上帝所赐的礼物，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土地仍然是上帝所掌有。同样在生命记二十五章那里说，地不可永慢，因为地是我的。这是耶和华上帝说的，耶和华上帝说地不可以永慢，因为地是我的。所以一方面上帝把这个地赐给以色列人，一方面上帝说这个地是我的，那是什么意思？好，就是说因为上帝的赐予哦，以色列人他们是持有这块地，好，他们可以占据可以使用这块地，但是上帝才是真正的拥有土地的那个拥有者。所以这个 possess 跟 own 是不一样，以色列人他们是 possess， 他们是占有这个地的，可以使用这个地的，但是那个地的终极的拥有权是上帝。所以你也可以说以色列人是管家，上帝让他们拥有，让他们持有，让他们去管，但至终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奉献土产的另外一层意义就是承认上帝的主权。所以当圣经里面谈到十一奉献是这么说的， OK， 我少了一段经文，我看看哈。OK， 那我读给你们听好了，是在利未记的二十七章三十节，那里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这个是神的吩咐。神说是不管你是地上的种子，或者是种出来的那个树上那个果子，当中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十分之一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好，意思就是说这是十分之一，是分别出来单单属于神，人是无权留下来自己使用。所以呢，先知马拉基才会指责以色列百姓说他们不奉献十分之一就是偷窃神的东西。好，以色列人献上这个土产，地上出产的十分之一，是承认耶和华是土地的主，耶和华又是生命以及这一切富庶的一个赐予者。所以十一奉献背后的那个精神哦，就是主权的回转，就承认一切都是神的，把主权交还给神。神啊，你赐给我这一些丰富，我感谢你，但是我奉献当中的十分之一归给你，代表其实这一切都是你的。我借着十一的奉献来表达，来宣告，来承认，上帝你有一切的主权。这是十分之一奉献背后的意义。可是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十一奉献吗？如果我们仔细看律法的规定，你会发现以色列人的奉献不止十分之一哦，还有其他的祭物。好，你说牧师你越来越狠了哈，不是我，是圣经。 OK， 生命记十二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所以不止十分之一，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燔祭，还有平安祭，还有举祭，还有这个许愿献的祭。所以如果你要按照守律法的方式来奉献，弟兄姐妹，不止十分之一啊。我跟你讲还没完啊！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还有什么？还有头生的牛羊啊！我读给你们听，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份取一份，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不止十分之一哈，如果你要遵守律法的话，不止十分之一，还有很多其他的祭，还有牛羊中投生的。所以可是这边谈到说 你透过这一些你是要 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奉献是什么？奉献的意义是承认上帝的主权，是学习敬畏上帝。但是这个不是表示哎呦，我要敬畏上帝所以我就要很严肃，而是什么呀？而是既感恩又敬畏，然后呢又欢乐。因为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紧接着下来，刚刚我们是读22到23节，好，我们往下看24节到29节，那边我只看到26节好了。 OK， 好，那边说什么呢？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 OK， 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如果离你太远了，那个路也太长了，使你不能够把这个物啊，就是那些十一奉献那些牛羊不能够带到那里去，那你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个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里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这个家属，你和你的家人们都可以呢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要怎么样吃喝快乐。好，所以弟兄姐妹，教会一起爱宴哦，吃喝快乐是非常符合圣经的，对不对？甚至呢清酒浓酒都可以。 Patrick 在不在啊？ OK， 甚至呢还说要在神立为他名的地方这么做呢。可见得哦，在教会喝酒没什么太大关系的吗？你们都不听圣经的话哈。Yeah， 就是在神面前欢乐是很属灵的，跟你旁边的人说，在神面前欢乐是很属灵的。 OK， 好，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奉献不止十分之一，而且如果呢，其实如果你要进一步从整部律法来看，你会发现哦，要承认上帝拥有土地的这个主权的这个做法，不光是献上收入的十分之一，不光是献上出熟的果子，还包含很多跟土地有关的那些安息的法规。譬如说呢，你第七年要休耕，那如果你是遇到喜年，你们知道喜年是哪一年吗？ OK， 七个安息年就是第49年要休耕，喜年是第50年，所以呢，第49年要休耕，第50年喜年也要休耕。所以如果你要遵守上帝的律法，那个第七年土地不可以种，要让它休息。然后呢，第49年、50年就遇到喜年，要连续休耕2年哦。好，这样子来承认这个上帝对土地拥有主权。所以弟兄们，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承认上帝在我们的经济上有主权，如果你要按照律法做，就不只是十分之一奉献这么简单了，因为就数量来说是超过十分之一的。以色列人不只奉献十分之一，而就应用上来说，你要应用这个整个律法，不光是奉献的问题哦，还有环保的议题啊，真的。那你现在要赚钱，你不能只考虑要赚最多的钱，你要考量休耕的问题，你要考量环保的问题。就如果你真的要按照律法来遵行，这一些都是的。好，那我讲这么多呢，意思是我们不要用一种守律法的角度来理解十一奉献，因为你用律法的角度，你就不能只看十一奉献，你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啊。你不能说哦，十分之一我遵守，其他的跟我没有关啊。你要按照律法来看的话，你是整个律法你要一起来思考。所以我们不需要用一种守律法的角度来理解十一奉献。所以呢，并不是说只要我有十一奉献，其他部分我爱怎么花都没有关系，上帝不会，上帝也不能过问，并不是这样。这样子并没有敬畏神的心，这样并没有转向神，这样的心没有归向神的。所以不要用守律法的角度去理解，不要说啊，我只奉献十分之一啊，其他上帝都管不着。但是另外一个，也不是说我已经债务累累了，我还是每个月非得借钱来十一奉献，不然呢我就对不起上帝，不然我就会被惩罚，然后每一次我奉献不到十分之一的时候呢， 啊，我就觉得说，哎呀，我偷了上帝的东西啊，上帝会刑罚我，也不需要这个样子。弟兄姐妹，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面对十一奉献，我们不是在用一种守律法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事情。每一次奉献，你每一次奉献或不奉献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今天预备了奉献吗？等一下你会去后面投奉献吗？或者你今天没有预备奉献？如果你预备奉献了，那你就要问我是怎么样预备奉献。如果你没有预备奉献，你要去问为什么我没有预备奉献。不管你每一次奉献或不奉献的时候，你要掌握的是你省察自己的心，你要掌握的是我是否对上帝的赏赐心存感恩，我是否敬畏上帝，我是否承认上帝在我的金钱跟财产上面的一个主权，我是否承认我只是一个管家。而当你的心这样子归向神之后，你可能发现你不能够只是奉献十分之一，你也可能体会到虽然你无法奉献十分之一，但你所献的是上帝喜悦的，而不需要再有一种欠债的感觉。 OK， 我们谈了奉献的意义是感恩的敬拜，是承认上帝的主权，这是很多是心态上。接下来我们要可能进入到更实际，那说到底要奉献多少。 OK， 第三个奉献是什么呢？奉献是供应上帝的家。奉献的第三个意义就是供应上帝的家，供应利未人。好，我们看这段经文，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担当罪孽，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们在以色列中不可有产业，因为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所以十分之一是献给耶和华的，然后耶和华呢再把它赐给利未人为产业，因为利未人呢他们没有分到田地作为他们的产业。当耶稣亚带领以色列百姓攻占迦南地分地业的时候，利未人没有地业，不是说他们没有房子，他们没有那个田地，没有，他们没有田可以种田可以有产出。 OK， 所以他们是没有田地为产业，他们是专门做圣所的事，会幕的事，圣殿的事。所以以色列人的十一奉献就是利未人的收入。好，所以当百姓遵守十一奉献的时候，利未人跟祭司就可以专心的做圣所的侍奉，就不用去打工。那当百姓不遵守十一奉献的时候，利未人呢就会流离失所，圣殿就会荒凉。所以当尼希米后来带领百姓遵守十一奉献，遵守出熟的果子，投身的牲畜的奉献的时候，他说呢，我这样子做是不离弃神的殿。我给大家看经文，这个尼希米带领以色列百姓呢，说他们要定每一年将我们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我们刚刚已经看了那个律法是这样教的，然后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生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牵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神殿里公职的祭司，并将出熟的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的出熟果子，新酒与油奉给祭司，收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所以当尼希米带领百姓十一奉献的时候，就说这样子代表不离弃神的殿，他们顾念供应神家里面的需要。而当百姓遵守十一奉献，当祭司跟利未人可以按着班次来供职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在属灵上面就会复兴，众人呢，整个以色列百姓民族也都会欢乐。所以同样尼希米记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当日就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熟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然后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没有十一奉献就会危害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信仰， 因为没有人，没有专人可以带领他们敬拜上帝。其实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愿意奉献，个人还有教会都会受到伤害，因为教会的事工就没有办法推动，也没有办法有专职的人来服事，这样子弟兄姐妹的生命就得不到供应。所以如果我们真要问说究竟要奉献多少这个问题，或许有一个可以参考的，就是整个信仰群体要供应神的家不至于缺乏。因为那十一奉献出来就是干嘛的？供应立位人的啊，白话一点，你们的奉献就是我的薪水。那其实是这个意思，因为你们的奉献是我的薪水，我才可以专职在教会侍奉。那你注意到立位人的比例跟整个以色列人的比例是多少？十分之一，对不对？所以意思说什么？意思说，如果我们有五十个家庭。也许有可能是十二分之一，要看我们那个 OK 约瑟那边算一个还两个 OK 好，那简单算十分之一好的话，所以意思是说五十个家庭应该要有多少个传道人？差不多要五个传道人，四到五个传道人 OK。 然后如果一百个家庭就应该差不多要十个传道人。可是你知道我们现在多少传道人吗？所以 你知道 我们全时间同工还有牧者开会，每一个传道人都忙得不可开交，每一个人都焦头烂额，每一个人都几乎牺牲家庭的时间，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整个信仰群体的奉献不够，所以我们无法聘请足够的传道人。这样的状况就是牺牲传道人他的家庭他的健康，然后呢可能传道人 burn out， 可能传道人受不了，可能传道人的家庭破碎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可能传道人得离职，然后借这个这样的现象最后是什么？就让大家都受到亏损，不论是个人或整个信仰群体都受到亏损。可是你注意西西家王，西西王，对不起，西西王，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他王，他命令百姓要十分之一奉献，他用命令的方式，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但是你注意到他怎么样？当他命令的时候，他说谕旨一出，以色列人就把出熟的五谷、新酒、油蜜和田地的出产多多送来，又把各物的十分之一送来的极多。驻犹大各城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也将牛羊的十分之一并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他们神的物，就是十分取一之物，尽都送来，全部都送来，就堆成这是什么？积成堆垒。好，从三月开始堆，好，堆到七月才堆完。那西西家跟众首领呢，就看到了这个堆垒呢，就称颂耶和华，他们就称颂耶和华，然后呢，又为耶和华的名以色列人祝福。那西西家就向祭司跟利未人查问这堆垒是什么状况呢？那撒都家的大祭司亚撒利亚回答说：自从民将供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我们不但吃饱，且剩下的甚多，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的民，所剩下的才这样丰盛。所以上帝给他百姓的赐福是非常丰富的，只是神的百姓常常就自私，不愿意奉献。而当百姓遵守十一奉献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神的家会非常的丰富，而且这样的丰富就可以见证耶和华的赐福是很丰富的。对弟兄姐妹，有没有十一奉献是反映出我们是否关心神家里的需要，是反映出我们是否看重，是否爱我们的教会。好，我相信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十一奉献，教会一定会很丰富，因为呢神的赐福是很丰富的。但是我刚刚也说了，在新约的时代，十一奉献不是律法。经济宽裕的弟兄姐妹，或许你应该以感恩的心奉献超过十分之一，而经济拮据的弟兄姐妹，你要用敬畏神的心奉献，献上你的奉献，即使不到十分之一，你还是可以有无亏的良心。我曾经听过一个美好的见证，是在美东的一个家庭，华人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家庭。这个男主人的这个专业是非常的好，所以他的收入很高， 所以呢，他们的收入就不断不断的提高，他们家也越来越丰富，到一个地步哦，男主人就跟他们全家说，感谢上帝的丰富赐予，我们家越来越丰富，但是我们每一个月，我们每一年花在我们家庭的开销上面，我们要定一个上限，要定一个 cap， 就到这里就是我们家庭开销的上限，因为这一些我们已经可以活得很舒服，这些我们已经可以活得很舒适了，上帝已经丰富的供应我们了，超过的我们不会要买更大的房子，不会要买更好的车子，不会欲望永无止境，超过的我们都是奉献。所以呢，他们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他们的奉献就从十分之一逐步逐步的上升，后来甚至超过了50%。从世人的眼光来看，他们疯了，对不对？但是呢，从神国度的眼光来看，他们是真正蒙福的。他们知道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他们知道他们只是管家，他们是真正的落实这个事情，上帝是管家，我怎么样好好管上帝给我的这份丰富，这份产业，而且每一个线上是带着感恩的心献上，而不是觉得自己了不起，而是充满了感恩敬虔的心，也不拘泥在这个十分之一的事上，说我只要十分之一，其他都是我的，上帝你管不着，不是，他是真正归向神。感谢主，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奉献的意义是供应上帝的家，最后一个奉献的意义是帮助贫困的人。刚刚这个我讲话讲得很白哈，你们十一奉献就是我的收入哈，你们这个不十一奉献我就没收入哈。你说牧师你讲这是为了自己，要怎么样自肥？不是不是，你注意看，奉献还是什么？往下讲哈，奉献是还要帮助贫困的人。好，同样经文说十一奉献，但是每逢三年的末一年啊，第一年十一奉献，第二年十一奉献，第三年每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做十一奉献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地位人，还有在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所以，农作物的十分之一，投生的牲畜，除了给利未人之外，有一部分还可以带到圣所吃喝快乐，我们刚刚已经读到，对不对？你可以带到圣所吃喝快乐，跟这个你的家人一起快快乐乐，然后呢，跟这个祭司利未人一起享受这个欢乐。好，除了这些以外，第三年的十分之一奉献，除了给利未人，也要用来眷顾周济那些寄居的，还有孤儿寡妇，用来帮助那些贫困的人。所以十分之一奉献也不是完全给利未人的，有一些部分是可以吃喝快乐的，有一些部分要来帮助有需要的人。那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以色列人群体的观念，就看到以色列人对邻舍的责任。上帝啊，感谢你把这个土地赐给我，上帝啊，但是我同时承认这个土地仍然是你的，而我领受了你给我这个土地做一个管家的时候，上帝我对你有责任，我要十分之一奉献。上帝，我对我的家庭有责任，我要跟他们一起用你所赐的这些来欢乐。上帝，我对我的邻舍也有责任，我要用这地所出产的来帮助我们以色列百姓当中那些贫困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对邻舍的责任。所以你会看到在上帝在规划整个律法的过程当中，特别在经济的层面哦，上帝也考虑到贫富不均的问题，上帝考虑到社会公义的问题。所以其实还有关于什么豁免年，对不对？第几年债务就全免了。还有包含什么？还有包含呢十岁的规定，对不对？你打谷或者你摘葡萄有剩的有什么的田的四角你不可以割，你要留给贫苦的人。你打好谷捆好了带回家， 有一个捆落在地上不可以回去捡。你要让十岁的人孤儿寡妇寄居的有需要的他们可以捡，你不要全部都收刮，全部都当你自己的。你说这个田是我的、啊、我努力种的，是，但是田地是主的，你有力气耕种，你的得货财的力量都是神给你的，所以你对你的邻舍对有需要人是有责任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 上帝对整个这个经济的规划目标是什么？目标是要让以色列百姓、以色列族群要成名，要成为万民万国的光啊！以色列这个群体要成为得救赎的子民的这个社会的典范。所以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如果你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初代教会就实现了这样的理想。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这个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都是大家共用。使徒就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如果我没有打出前面29-30节，我读给大家听哈。29节30节呢，是他们这个被恐吓不可以传福音之后，他们出来教会在一起同心祷告。他们的祷告就是说，主啊，这个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然后呢，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就震动。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不止一次记载，就是初代教会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那个圣灵充满的教会有三个要素，第一个就是放胆传讲福音，第二个就是有神迹奇事相随，第三个呢就是彼此分享，乐善好施。初代教会就这样，不止一处的记载，你看使徒行传就是这样，一直放胆的讲论神的道，一直有神迹奇事，然后呢，弟兄姐妹彼此相交，彼此分享，当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你们中间没有人会饿得没有饭吃，在你们中间没有人会没有衣服穿，在你们中间没有人会没有地方住。这是神对以色列的社会为他们设计的律法，想要呈现出来的一个社会。但是呢，以色列没有成功。初代教会的时候，你看这个群体就活出这样的见证，而相对这个群体就是 那群在圣殿里面的那群人，他们那个群体没有真正活出来。然后路加都透过这样的对比让我们看见哪一批人是真正属于神的百姓，哪一批人是真正在这世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的。而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变卖家产，变卖家产这个字它的动词形态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所以你从那个动词你可以看到，并不当时不是说所有的人把所有的土地都卖掉，而是当有需要的时候，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当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有田产的人就把田产卖了，就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不是一次卖光的，可是一有需要就有人愿意把他的田产卖了来供应，一有需要又有人愿意把他的田产卖了来供应。这个是初代教会的一个状况。初代教会的门徒他们就把弟兄姐妹的需要当作是自己的责任，以致教会中没有一个缺乏的，他们活出了那个上帝立约子民的生活。会不会有问题？还是有问题啦。为什么呢？你如果到后面看那个使徒行传保罗书信，你会看到保罗说呢，那个不做工的不可以吃饭。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教会供应有需要的人，但有一些人呢就是占便宜，他不去工作，他就整天拿周记。可是你注意到保罗没有说所以不要再办这些周记的事，不要帮助穷人了。保罗是说你们这些人该去工作，你们不工作不给你们，不给你们周记，你们要自己努力。但教会呢还是要帮助那个真正孤儿寡妇，那个真正有需要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教会的，他们活出上帝立约子民的生活。所以耶稣也稍微提到一下十一奉献，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相对于初代教会， 那一群在圣殿里面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的，这更重的事你们当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耶稣说，不可以让拘泥死守十一奉献取代了公义、怜悯、信实这些更重要的事。所以当你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当你看到神的家中有缺乏的时候，即使你已经十分之一奉献了，你是不是会考虑卖掉一些你的动产、不动产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呢？弟兄姐妹，听到这里，我不知道你是觉得松一口气啊，我不需要十一奉献，还是你是觉得更大的压力，原来十一奉献还不够，牧师你还要我卖家产啊？不管你是哪一种，你是松了一口气，还是你是觉得更大的压力，都可能显示你需要再听下面最后这一点，就是奉献的祝福。不管你是松一口气，或者是你很大的压力，都显示出什么呢？显示出金钱对你的掌控太大了。奉献对我们带来的祝福，就是可以脱离金钱的掌控。奉献可以使我们从物质的束缚当中得到自由，让我们不再依靠从钱财而来的安全感，而可以更多的依靠神。很多人他永远没有办法奉献，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个钱是他安全感的来源。那怎么样才能够感到安全呢？永远没办法感到安全的啦，永远都担心要未雨绸缪，未来钱会不会不够，你永远担心，你永远要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你永远是这样，你永远不会奉献的。那你的生命就会枯竭，你的生命会枯乏，你会成为那个在今世丰富足，但是在神眼前不富足的人。所以我们真正操练奉献的时候，会帮助我们从物质的束缚当中可以得到自由。另外呢，奉献就会操练我们的信心，而且会让你经历到上帝的信实。我跟大家分享我一个个人的我们家庭的见证。我们还在台湾牧会的时候，教会要都更，要都市更新，要建堂，所以呢需要建堂的经费。然后我里面就有一个感动，我就跟我们家义经分享，我说我们有一小笔的积蓄，不是很多，但是这个积蓄是我们原来希望可以，倘若有一天可以买房子的话，那大概就是房子的头期款。然后我那时候我里面有个感动，就是我们顾念神的家，神就会顾念我们的家。我跟义经分享说，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一笔钱就奉献在建堂上面。你知道你要愿意奉献，你要太太愿意奉献，对不对？或者说你要愿意奉献，你要先生愿意奉献，对不对？但感谢主，我们家义经是很敬畏神的人，他就说好，我们就奉献，我们就奉献出去。后来没想到神带领我们来到美国，然后呢又没有钱，对不对？可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主啊，主啊，你说对不对？这个我们顾念神的家，神就顾念我们的家，对不对？主啊，我们顾念你的家，主啊，你什么时候顾念我们的家？在这个过程很多很多的经历不容易。后来哦，十年以后，从我们奉献十年以后，我们真的没有想到神在疫情的期间哦，神很奇妙的赐福我们，既然可以在这个Pomona， 既然可以买一个 condo， 我从来没有想过，真的，我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这辈子大概很难很难有房子。你知道，在我们原来在台北牧会也是房价高的可怕，就很难的，从来没有想过。而且呢，我后来自己悄悄的算一算，从四面八方，就是这个买房子这个事情，从四面八方来的神的恩典，超过我们十年前奉献的十倍。那有点像我们好像预先奉献了十亿奉献，你知道吗？我预先奉献那个，然后神后来给我十倍，对吧？你看我之前有那个十亿奉献，好像哦，我就觉得啊，我就觉得上帝真的是信实的上帝。虽然这十年真的很辛苦，很难熬，很不容易，但是神真的是信实的。他对我们说，你顾念神的家，神会顾念你的家，神真的丰丰富富供应。 我就真的经历到弟兄姐妹，我们为神付出，为神的家付出，真的不用担心亏啦，你真的不用担心会吃亏。上帝是信实的主，上帝是蛮有恩典丰富的神，只是我们一直抓在手上的时候，对我们的生命不会是祝福。而你真正操练奉献，你会经历到奉献的祝福。而且呢，你知道当我们愿意奉献的时候，会使我们个人会更像上帝，而会使我们的群体更活出天国。其实我刚刚我也大概分享了这些部分。 OK， 所以说到最后，究竟要奉献多少，这个问题的根本其实不是你究竟奉献多少，而是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人是一个利未人，生在这个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叫做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面前。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叫做约瑟，他有田地他也卖了，把钱拿来全部放在使徒面前。然后呢，经文说使徒给他取了一个名字，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巴拿巴。这个巴拿巴就是一定是反映他的个性的、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个懂得劝勉，懂得安慰别人，懂得去祝福别人，成全别人的人。在这里的经文，他是用奉献来显示出他的劝慰子，显示出他愿意安慰帮助别人。但如果你看整个使徒行传，你会看到他也愿意冒着风险对那个深陷困境的人伸出援手。是他把保罗引介给使徒，让使徒可以接纳保罗，才有后来保罗那样的一个侍奉。所以你看到他奉献，他不光只是奉献，而是说他这个人是这样的人，不光是显示在他今天的奉献上，显示他这个人，他在每一个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究竟要奉献多少，那个关键说实在真的还不是你奉献多还奉献少，真的是说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而你怎么样奉献其实是显示你是怎么样的人。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怎么奉献，怎么面对金钱，是显示你的心是怎么样，你是个怎么样的人，你对上帝的敬畏是怎么样。但如果你真要问，如果你真要问应该要奉献多少，初代教会是一个典范，他们的奉献足够供应教会，他们的奉献足够供应当中有需要的人。巴拿巴是一个典范，但是终极的典范是主耶稣基督，请问他为我们奉献了多少？他连内衣都被剥夺，全身赤裸的挂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奉献了多少？在十字架上他哭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为我们奉献了多少？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流干了，他的气力用尽了，最后气就断了，他为我们奉献多少？为什么我要选在感恩的节期来讲奉献的道？因为奉献是基于感恩，以色列百姓奉献基于神把地赐给他们，他们感恩。基督徒奉献是基于神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献上感恩，献上敬拜，我们说主啊，我真的是完全属于你。但如果你就是还是最后要问说，好了牧师，好了，基于感恩，基于这些，好，我知道，那到底我要奉献多少？那从我们刚刚看整本圣经的教导来说，或许可以简单的说，心态上是全部，而实际的做法上，你可能可以用十分之一当做一个初步的参考。但我在说它不是一个律法性的遵行。我希望讲了这么多，大家各自的内心对于要奉献多少都有一个清楚的答案，或者是你至少有一个考量的依据，考量的脉络。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献上一切。主，但我们也真的要向你承认，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还是一个充满自我中心的有罪的人。主啊，因此在奉献的事上，我们好需要你的帮助。主啊，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真的常常可能拜你超过拜马门， 我们可能倚靠你，对不起，我们是拜马门超过拜你，有时候我们是倚靠马门超过依靠你，有时候我们那个安全感或者价值感的来源可能是从我们拥有多少钱，超过我们是你的儿女。主，我们的生命好需要被你更新，好需要被你对付，好需要被你释放，使我们可以得到自由，使我们可以活出丰盛，使我们不光是我们个人归向你，我们整个群体也一起的归向你，我们整个群体也可以成为万国的光，我们整个信仰群体可以在这个社区可以为主发光，是透过我们勇敢宣讲福音，透过你伸出大能的膀臂施行神迹奇事，并且也透过我们在肢体当中教会当中我们彼此分享，我们彼此供应，使我们当中没有一个缺乏的。主，愿你恩待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